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一档设计类的播客节目改需求 FM， 我是设计师 Rain。 在这款节目中，我将邀请我的设计师朋友们聊一些他们的有趣经历和故事，带你进入设计师的奇妙世界。改需求 FM 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一期呢，我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搜狗的设计师何梦龙同学。何梦龙同学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你好。
Rain 好，我叫何梦龙，现在在搜狗做一名高级交互设计师，2年工作经验了，现在在搜狗负责翻译相关的产品。
谢谢何梦龙来做客。今天他想分享的呢，是作为交互设计师在职场中间应该做些什么。因为前面有一期雷神的播客出来了，然后比较受欢迎，大家对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感兴趣，觉得意犹未尽，所以呢，我就想我们再做一期，更多的聊一聊关于这方面的话题。
其实作为高级设计师做什么，我可能并给不出很好的建议。不过作为一名设计新人，我倒是踩过很多坑，所以可以跟大家聊聊我的坑。
对，毕竟高级设计师也是从初级设计师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嘛，所以有些新工作的小伙伴们可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坑，然后有人带一带，可能这个坑就走过了，所以也许今天的经验对于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那我就先从我应届实习的时候开始聊起。
可以。
我大学的时候属于不怎么爱学习的那种孩子嘛，当时经常打游戏。大二最开始我是学工业设计的，自身对工业设计其实没有浓厚的兴趣，也是一边摸索一边报班，在培训班里就报到了一个叫 UI 设计的班。当时先学了 UI 之后，发现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美术天赋，有一个相似的职业叫交互，负责各种逻辑流程的，当时好像还负责用户体验，挺高大上，于是我就琢磨着开始学了这个专业。当时作为一个外行人来看，交互吹得特别神乎其神嘛，从你的产品定位到用户分析到需求解决到最后做出软件界面，都是交互设计师在做，感觉能够决定一个事情，特别有成就感，而且我逻辑思维也还行，所以上手挺快，就这样学过来了。学到了差不多秋招的时候吧，因为早期作品集准备不足，然后也没有实习经验，所以投的几乎都挂掉了。最开始我特别想去腾讯，网申了一次腾讯，然后完全没有回复，当时武汉也没有面试点，所以我网申之后就跑到了北京腾讯来试图罢面第二次。罢面的当时我在大厅等了一整天，后来因为作品集不行也没有得到面试，于是我就回武汉了。回武汉之后，我投了差不多大大小小的携程啊、一线二线，我全部都投光了。投光了之后，唯独只有去哪儿面了产品，其他都没有消息。
对，我记得那时候你确实挺寡撒网的，所以我们在 QQ 上认识了，对吧？我还帮你内推过。
啊，对，是的，你的备注是帮助我内推的设计师。两年了，
时间过挺快的。
然后接下来我就开始投实习嘛，找不到正式的 offer， 于是这边机缘巧合找到了搜狗的实习，特别看重。当时跟设计师面试完了之后，入职之后他告诉我面试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感觉我特别装逼。当时第一面面完了，然后回去做笔试题，请教一下我导师，导师说你可以做一个细致的调研和用研报告分析，最后得出你的结论。于是我就真的是上街在小区里抓了20个人，然后让他们一步步体验搜狗的产品，之后30页报告一个我的结论。当时山穷水尽了，当时当晚还在想怎么能够让他记住我呢，于是在床上我就想到了能不能把搜狗搜索加到搜狗输入法上面去，第二天就把这个加到我的笔试题里，一起发给了交互设计师，当天就拿到结果了，还算比较幸运。
挺好的，抓住了一个机会。
对，
其实当时我也有一段找不到工作的经历，我以前是学汽车设计的，然后汽车设计的工作那届说的特别难找，对，每个厂子都不招，我就产生超级重的自我怀疑。当你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过去做了些什么，然后怀疑很多很多东西，但可能只是因为恰好今年的市场不太好，或者今年没有扩招的这个需求，然后面试体验也特别不好，企业会把你晾那儿晾一个小时， 然后你就觉得哎，为什么那么不被尊重。后来我就阴差阳错的投了微软，然后微软对我面试体验非常非常好，所以那瞬间可能会觉得哎，微软是一家比我投的汽车企业还要好的公司，但是人家却对我很重视。后来回想起来就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是上天在帮你选择一条路，你怎么投都投不中的时候可能是你确实不适合，他给你一条正确可能适合的路。我有时候回想起来看，我觉得如果当时我投中了，那我现在在哪里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这些生活了。
哎，你刚才说的自我怀疑那一点我体会特别深，最开始以为自己非常厉害，除了腾讯哪里我都不愿意去，到后来觉得自己好像确实还需要努力一下。来了搜狗这边之后呢，做的不错，几乎不用 leader 管我，但实习的话还是没有 offer 嘛，只能做的最好了，拼命的加班，拼命的干活。但在你干出点成绩之前，你也不好意思找公司要正式岗，所以我也一边在看机会。恰好搜狗在五道口嘛，有一次我就得知微信在清华有宣讲会，面对我的下一级的，我想过去试一试嘛，说不定就投上了呢，所以就过去听了。最后有一个 QA 环节， QA 的时候我恰好找到了微信的一个 bug， 然后大家都是在认认真真的 QA， 然后我就跟那个微信产品经理说你们有个地方可以改，于是就在会上跟他沟通了起来，沟通了一次两次我都没有说服他，于是在会后我就跟他交换了微信嘛，然后我就像投搜狗笔试题一样，同样跑到清华里去做了一个调研，然后让用户实际去使用，硬生生的踩到这个坑，然后把最后的报告以及我的改进方案写出来发给那位产品经理。
这段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你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刚好我跟你聊这个事情，我就觉得特别佩服你能在大街上面然后厚着脸皮去拉一些人然后使用微信把这个用户测试做出来。至少在当时的我来看我是没有这个勇气的。
这一步其实还挺难迈出来的，怎么说呢，在一些人流比较嘈杂的地方大家缺乏信任感，可能你问三到四个人里面才有一个回你，其他的就把你忽略了，甚至有的人做一半有事儿他就走掉了，或者不太热情，效率也十分低，因为你要不断的物色人，并不像发传单一样见到个人就能发。所以第一次做缩狗的调研的时候还挺吃力。第二次我换了一种方法，我在清华校园大门口，这里的人多半都是来旅游的，心态特别的开放，愿意跟人交流，所以基本上做两个人就有一个愿意接受我的对话，就这样差不多两个小时就能做完，也算掌握了一种新技能。然后对面看我还比较主动吧，于是就帮我内推了微信，推完了之后应该是没有过吧。过一段时间我问那位产品经理，产品经理说哎，对面竟然没有找你面试吗，于是我这边还是没有 offer， 我就没有办法，于是我又找到了微信一个 bug。 上一个 bug 已经在微信的一个版本中优化了嘛，我看到他们优化的很快，于是又找到了一个。这个 bug 后来解决方案不是很好，问题确实存在，我还是一样做了一个分析发给了他们，然后他们就给了我面试，又让我做了一道笔试题，关于微信搜索的，然后就再也不想做题了，已经做吐了。做完了之后得到了二面总结面，然后面完之后渺无音讯，过了一个月问他们什么情况，告诉我是挂了，忘了回复你，然后给我发了一封拒信。然后这个时候我拿到了搜狗的 offer， 然后我就说什么微信啊，然后就入职搜狗了。
挺好的，可能找工作就是看眼缘，适不适合可能只有脚知道，所以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所以你在搜狗就如鱼得水，最后做出了还不错的成绩对吗？
啊，也不能说还不错吧，总之还挺拼的。当时我一个人在搜狗做交互，基本上也没有 leader 带，踩过很多坑。通常设计师都讲开发和产品给设计挖的坑对吧，我可以跟你讲讲我给开发挖的坑。
哎，这个话题好。
当时因为我没有什么经验，然后常年看了知乎的文章，被用户体验洗脑了嘛，被低端的文章，然后就想在体验上做得很棒，有一个时间选择器 picker， 然后当时我们希望做出一种自定义的效果，体验更棒在安卓上，于是就告诉开发这么做了。我还算比较会跟开发处关系吧，私交不错，他也没说啥就这么做了。于是他把那个时间日期选择器写了一天，自己重新写了一个新的。对，是的，怎么说呢，知道他当年写完了之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啊，造了一天轮子真开心。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觉得对一个量级相对较低的产品造这种轮子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时候体验也不是最重要的。
造轮子对开发来说呢，因为我也踩过这种坑，就是一个成熟的插件，可能它会把这个轮子优化的特别特别特别好，它考虑到很多问题。当然当你在造的时候，因为你并不是特别专业，比如说这个 time picker， 你可能考虑的 case 不够多，很多 corner case 你考虑不进去，用户在怎么用的时候，他可能不是按你正常来用，正常 case 只能只是一，但是用户会用一到一百，有各种方法来用它。你要如果做 usability test， 你会发现每种用户的行为真的是不一样的，这就会有很多很多坑，包括一些字符的缩进呀、换行呀，或者是日期时间的显示呀，有些用户用快捷键呀，有些用户就是纯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这种优化细枝末节全部考虑进去，所以这时候可能你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帮你踩过这些坑，然后你用这个东西就好了，因为它已经迭代无数次了。但是呢，造轮子也是有好处的，在一个产品高度定制化的时候，或者是产品你有很多资源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肯定去造这个轮子比你要去用这个轮子对你自己来说更适合这个产品，因为很多地方可能你需要定制，而已有的东西它是为了满足所有群体的，就是它想让更多的用户来用这个东西，不管它盈利也好或者是工艺也罢，它想有更多的传播量，所以它会尽量的做得更通用一些，它会砍掉一些功能，而你是有具体的一个目标用户的，所以你想做得更特殊一些，这就是造轮子和不造轮子的优劣吧。所以我觉得你也说的没错，在一个产品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不需要造轮子的时候，你造了轮子，开发就有些不爽。不过是不是有点过于敏感了？不用太自责。
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要避免犯这一类的错误。因为对一个初创的小产品，它可能最需要验证的就是它能不能打中用户的需求痛点，做的简陋也没有关系，甚至要刻意做的简陋，看用户在即使这么难用的情况下会不会去用，这是其一。然后其二的话，需求都要分重要程度和优先级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候低优先级开发成本高的 case 确实应该避免，就是要掌握一套具体的方法，每个案例都有自己的个性。
同意。我想举一个我自己工作的例子啊，其实我跟搜狗也挺有不解之缘的。我曾经以前在微软做过一个项目，它是一个表情的输入法，我当时做了很多版本，基于 Bean 输入法来做的。 Bean 输入法已经其实不再对外维护了，但是当时呢，我们想要认证我们做的这个 case， 所以我们把 Bean 输入法的代码挖了过来，然后在这基础上然后做这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呢，是你输一段文字，它会自动的生成一个动图，然后我们在这个流程上面就是进行了很多优化，挂在门口，然后让这些用户去扫二维码下载我们的Bean输入法来试这个 feature， 就是他用这个输入法其实主要是用这个 feature， 我们想要收集一些结果。
所以你就成一个运营了是吗？
我就想了很多办法来做这件事情嘛，然后最后我们就收集了一些用户的资料，反馈还是挺好的，因为你把它做的有趣一些，然后用户就愿意去用它。但这个东西其实一直不会上线，因为我们对外不维护了嘛。但是我后来发现，作为用户体验设计师，在这个角色里面，它其实就像你说的，每个项目它有不同的个性吧。在这个项目里面，我扮演的角色主要是让这个产品变成一个 showcase，让产品经理跟第三方去沟通，把这个技术嵌在别人的产品里，但是你需要一个 demo 去给他们看。然后这个时候产品经理也分析了两个竞品吧，国外有两个做的比较好动图的公司，他们也是这样，他们的 app 其实完全不能用，就只是一个 demo， 但他 app 就是为了谈合作的，然后在他们的官网上面有很多的客户，然后用他们的产品，他们就靠这种嵌入的服务来盈利。所以我才发现，哎，产品原来有它不同的形态，交互设计师在中间起不同的作用。它可能并不是说，哎，我出一个界面图把它开发出来，然后用户买单就好了，而你想办法要在这个项目中间做不同的变化和不同的形态。大概做了大半年，我已经在另外一家公司了嘛，突然群就炸了，艾特我你的项目上线了，我才发现哦，原来它是在搜狗输入法里上线了。
所以说我们公司那个是你做的吗？
对，但是它不是我做的设计，就是界面最后呈现不是我做的，但是我在中间起到作用是我验证了这个 idea， 我让它从这个商业里面推了出去。所以设计师其实在商业中间可以扮演很多的角色。我做了这几年用户体验来说，这个例子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刚好跟搜狗也有关。
哇，那你就是做了最初期最苦的事情，然后没有吃到这个项目的红利，是吧？
没有，我觉得这就是项目的红利啊！我在中间也以不同的形式做了一个贡献。之前张小龙也说想要在微信里上线，但是他们最后始终没有想好。听说张小龙也表现了对这个技术和这个 case 的一个兴趣，我觉得也是一种肯定吧。当时我就突然觉得，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价值体现，我就特别开心。我做了一些当时来看雪中送炭的事情吧，当时也是比较缺人嘛，我来跟了这个项目，然后一直跟到我走之前最后一个项目。
哎，你刚才聊到了几点，我比较感兴趣。一个是缺人，第二个是职责的变化，第三个是做 demo 讲故事。这三点我还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哎，你说来听听。
我有个腾讯的朋友做交互的同事，因为人手不够，他要出差去做商务。我们这边有一个搜索的交互设计师，之前因为搜索这个产品前台形态比较简单，但后台数据还十分复杂，所以他做着做着几乎做成了专职的数据分析师。而我这边因为项目人手一直紧缺，而且有一定的流动性，好多翻译项目就我一个交互设计师做，所以我有时候帮产品出出方案，补上数据报表和背上 KPI，我几乎就算一个小产品经理。
而且我知道设计圈子比较小，其实跟你合作的产品经理是我的初中同学。
是的，我还是在朋友圈里看到点赞才知道你俩认识的。
哦，这样子，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你在他的底下点赞。
哦，对，因为我在朋友圈一直装死，几乎不回，假装我从来不存在。
哦，这样好害怕，就是你在暗处，我在明处。
然后哦，第二个事情就是做 demo 讲故事嘛。我是一个静不住的人，我一直想自己能够做一些主导一些东西。刚才跟你讲的那个在输入法上面加搜索的例子，当时我进搜狗了几个月，稳定下来之后，我就跟领导提这个事儿嘛，我想推，但领导告诉我。原来有团队尝试过这个事情，这上面觉得对用户体验伤害太大了，就没有做。我也就没多想，就放着。过了2个月，Google 就出了一个键盘，然后把搜索放在了上面。当时特别后悔，觉得失去了一条走上人生巅峰的路。然后我们公司这边也注意到了嘛，注意到了之后就马上跟进，在键盘上面也加了搜索。这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想的想法还不错，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在慢慢的想。
不过我这里有一个不同的声音哈，就是
嗯
我觉得一个产品准备好之前，最好是不要那么过激的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听过有人吐槽这个搜狗输入法上的搜索这个功能，对，因为它切过去是搜狗搜索，但是搜狗搜索跟百度和 Google 当时比起来还没有那么好用，就是没有到一个层级，所以用户。在搜索一些东西的时候，发现切到了搜狗的这个搜索的页面，然后自己有些东西搜索不到，搜不准，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些不爽的情绪在里面。所以我听过这个吐槽，所以我还是觉得，在一个产品做好之前，可能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盲目跟进的。
我觉得，如果用户觉得搜不准，那自然就不是这个功能的用户，你不用就行了。然后，如果我们看到有的用户愿意用我们的搜，那证明这个模式或者这条路还勉强走得通。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这个产品进行持续优化。
但是很影响我用户体验呀，我没有地方去把它去掉啊，它劫持了我的搜索的首页啊，尤其是我很容易误操作，所以对用户来说其实是件还蛮不爽的事情的。
哦，对，彻底的关掉或者隐藏功能，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对，然后尤其是你 Google Chrome，其实你在 Chrome 上搜东西，然后就已经培养成了用户习惯嘛。谷歌也本身就是大部分人的用户习惯，所以它就相当于乘胜追击，所以很多人接受度会比较高。然后我想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之前足迹还有脸萌，很多时候像足迹这个 app，就是它突然就火起来了，但火起来以后，后面的团队没有接住，流量可能让你的产品火起来，火到巅峰，可能你这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里只有这一次，在你准备好以后，可能来的晚一些，它后续的商业模式能铺开，你这个产品才能活下去，所以足迹后面就。活得没那么好，就是至少不如他当时巅峰火的那么高的流量嘛，慢慢就销声匿迹了。如果你短期想追求一个好看的 KPI，但是长期来看，有些东西是伤害整个用户体验的。对，这是我的一点看法吧，可以做，但可能不是时候。但也许是因为看到 Google 上了就比较急，想对标，但可能情景不一样，具体要具体分析。
哦，了解你的意思了。但其实对公司内部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产品推广和变现的模式，所以我可能认为这个功能更属于一种 合理的强奸用户吧。如果你对这个功能特别敏感的话，那你就不是我们的用户，或者你不用就行。不敏感的，你可以看到每天有几百万、几千万的量。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功能好。
是，可能中国的用户不是那么在乎吧，看目标群体。
对啊，你要想拼多多有那么多用户
你在黑拼多多吗？
呢，没有黑拼多多特别赞赏那家公司，能够发现这么一个潜在市场。
我是打算后面几期有机会请拼多多的设计师来聊的，但他们还没有想好。可能商业上的考虑，他们可能不太能聊一些这种真实的 case，所以也许能聊聊别的东西，也是一个不错的一期可能。
啊，不错哎，我觉得聊一聊用户画像就已经很不错了。怎么做推广的？出于隐私的考虑，我这边也聊不了什么真实的 case。然后我记得刚才你说有一个做 demo 讲故事，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你想调动人，必须要有讲故事能力，你要给他画一张大饼，把他们都汇聚起来。当你讲故事，如果讲得不特别好，或者你想生动形象的话，那就要做 demo 了。所以后来几乎我有想法，我都会先从 demo 起手，自己在 Sketch 里把一些小的交互稿画出来。跳转做出来，然后后来跟人沟通或者是拉人的时候，就会发现方便很多，视觉的呈现的确更加直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我也一直觉得，如何讲好一个好故事是设计师的一个基本的职业技能吧。我对这方面一直也比较有兴趣，所以才做这个电台，就是想讲一些故事。我的毕业论文也是写如何在汽车设计里讲好一个故事。
我又想起你在 Bing 上写的文案了。那些都是你写的吗？
至少我在那待的那段时间都是我写的。
我不知道，以为是这个专门运营，还是一个文科生，应该是一个特别有逼格的人。然后在搜狗的时候，那我不是那种能够静下来的人，把我放在那里，我就躁动的会去想自己能够主导做一些东西，就是想去做一个类似于 Amazon Echo 一样的。通过人脸识别来收集顾客信息，进行顾客管理或者是购买的一个系统。当时是2016年8月份吧，还挺早了。然后，当时我也是在公司内部先拉了一堆小团队吧，然后通过各种一级、二级、三级跳板，找到了我的小伙伴们，做完了一个极简的 demo，图像识别加数据库核对，以及我这边准备了整个报告吧。但答辩的时候，我发现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这个项目在搜狗缺少相关的资源和一个很好的落地模式。想象很美好，但是你要先落地才行。
是，不过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不同的环境吧。就是你这项目如果身在支付宝16年的时候，你现在可能就是无人超市的一个团队的重要分子啊。
应该不是，可能支付宝他们准备项目也比我要早个一两年，面试的时间比较晚，但其实内部很早就有准备。
对，但是你可能可以进到他们团队嘛。
啊，这个有可能吧？啊。
对，所以其实选择也是挺重要的，一个适合自己的项目、适合自己的公司、适合自己的岗位，才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价值。
啊，对。然后差不多第一年就过去了嘛，做一做项目，然后第二年我就承担一些产品上的事情了。当时5个产品线同时跟，几乎每天整整的10个小时，完全不眨眼，中午就5个休。当时因为人员十分紧张吧，所以我这边也很幸运申请到了一个实习生。
所以你就已经从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实习生，已经变成了带实习生的大佬，对吗？
并不是大佬，当时其实我也不会带实习生，能手把手的教他做一些事情，但是没有特别成熟的体系嘛。而且我这个人很直接，我知道实习生在想些什么。他来的第一天，我就会跟他说：“你在这里实习一段时间，我会带你手把手做一些东西，所有的会议都会带你出席，然后也会帮你准备作品集。你这边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我说。如果你想投其他的公司，我也可以帮你 check 一下作品集，然后内推过去。但是你要提前1个月告诉我，我这边好准备好人力。”
可能之前踩过坑，所以比较不想让别人继续踩这个坑。因为之前自己这么过来的，所以就想在能帮助的地方多帮助一下。
啊，对，主要也是受这边轻松氛围的影响吧，也没有什么勾心斗角或者是利益之争吧。
所以，如果要对你这2年的工作经历进行总结，你会怎么去做这个总结呢？
工作2年，我感觉个人对自己的定位和目标还是挺重要的，机会都是要争取来的， 就是有的人遇到机会之后，认为这不是我职责内的东西，往后退了一步。你往前走一步呢，可能在工作上或者是绩效上收获并不大，但是对你个人能力是一种提升。
谢谢何梦龙今天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他工作两年以来作为交互设计师在设计岗位中间的一些感悟和体验，然后分享了一些自己踩过的坑，也分享了一些爬坑的经历，爬坑的过程。当然我们还在奋斗嘛，未来的路很长，相信今天的这些经验对于设计师新手朋友们来说可以起到一定的帮助，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不停的总结过往，展望未来，愿大家的设计师之路越走越顺，越走越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的节目，谢谢何梦龙。
谢谢瑞。
好，欢迎以后常来电台做客。拜拜。
拜拜。
Outside of my reach, we can talk again next winter.